弟兄姐妹平安，再次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蒙恩。今天有两位新朋友是吗？因为戴着口罩，我不知道你是新朋友吧？因为我不知道。对，可不可以？这位是你们是一起的吗？啊，感谢主，可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吗？啊，阿伟，你是谁的朋友吗？还是？啊。哦，感谢主，特别欢迎你，阿伟，这是你的啊？怎么称呼？欢迎 Cindy， 阿伟，欢迎你们，特别的欢迎你们，感谢主，感谢主。好，那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啊，何等的欢喜快乐！主啊，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人。是你的爱呼召我们，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是你的爱再次带我们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今天早晨，你再次要用你的话语来打开我们的心，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让我们真的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愿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都交在主的手中，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同蒙造就。主，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你的真理，借着你的道，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明白你，也能够更深的爱你，也更愿意顺服你。主，感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信息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9:56：“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传道书1:8：“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路加福音12:19-21：“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马太福音4:4：“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约翰福音6:63：“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阿们。好，我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这是讲到舍己的第三篇信息了。我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中说第一诫命是爱神，还有爱人如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爱人如己这句话实际上是说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对吗？爱人如己就是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那神是要我们爱自己的，对吗？爱人如己，神爱人如己这句话就是说，你爱别人要像你爱你自己这样。那耶稣又说，舍己是门徒的标记，舍己是基督徒的标记。那不是要爱自己吗？怎么又要舍己？这个是不是有点矛盾了？爱自己和舍己都是圣经的教导。是不是有冲突有矛盾？ Danny， 有没有冲突有没有矛盾？爱自己舍己矛盾吗？第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两处的己啊，是不是一个意思？ 两处的己是不是一个意思？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那我们之前讲过舍己的这个己，它实际上它的英文，等一下，好，下一页哈。那舍己中的这个己，它的英文是 ego。ego 的意思是自我中心，凡事都从自我的利益为出发点做评判的一个标准，强烈的自我意识，老想到自己，老是想到我的需要，自尊心很强的自尊心，就是我，你不能说我不好，我是好的，你不能说我不好，你不能看低我，还有很自负，就是自我为中心，这个是舍己中的这个己的意思，是 ego。它是讲到我们人灵魂深处一个最深的动机，就是我们堕落之后，人要成为自己的主，我们要成为自己的主，然后我们要自己来保护自己，然后最后这个就，然后再长大以后就变成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围着自己。我们要自己来保护自己，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他的表现我们之前讲过两次了哈，那么他的表现就是为自己，就是那个代表人物就是董某明，什么事情都是先为自己想，就叫精致的利己主义。其实这个 ego 一个意思就叫 egoism， 它就叫利己主义，就是凡事第一个想到就是，哎，我的利益不能受亏损，我什么什么我选举也好，那我的利益选这个政党，我的利益会怎么样，从我的利益出发作为一个判断，永远是第一个先想到的是我，然后从我出发来判断来做决策，都是以我，精致的利己主义哈，永远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那为自己，然后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听自己的，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听我的，永远像普京，我们说代表人物是普京，他就是你要听我的，不听我就打你，一定得听我的。那还有就是靠自己，然后呢高举自己，自大自负，自我崇高，高举自己，自我满足，这是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己哈，要舍掉的。那么这个己有几种表现形式，我们前面讲过两次了，讲过一次是为自己，一次是讲到听自己的。那我们今天是来分享自义哈。所以其实一句话就是，因为我要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是我生命的主，我不要神做我生命的主，我一切都是我说了算，一切都是围着我来转，一切都是为了我来转。所以自我为中心是一切罪的本质。我们说到罪，其实它的罪的根源，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在罪之前是那个私欲，就一切都是我的。所以自我为中心是一切罪的本质，也是人痛苦的根源，它是人痛苦的根源，就是这个私欲。我们之前讲过一篇信息，讲到说我们的人生生下来就生在了监狱里面，什么监狱呢？就是己的监狱，你不可能不为自己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们生下来每一个人就生在了这个己的叫原罪，也叫原罪，也叫我们说这个人是全黑的，我们人是全然败坏。有人说我还挺好，但是你是为你自己，你是利己主义好，你为别人也是为你自己，所以是从这个己的层面来说是全然败坏的，就我们叫全黑的。所以从这个己的层面，我们生在这个监狱，而主来拯救我们，就是脱离这个己，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监狱，脱离这个己。那爱自己的那个己是什么意思呢？爱自己就是我这个人，我要爱我这个人嘛，对吗？我爱我这个人，这个人他有，就是我照顾好我的需要，对吗？我爱我自己，就是我照顾好我的身体的需要，我要吃得好一点，然后我要按时的睡眠，保证一定的运动，然后让我的身体好一点，这叫你爱你自己的身体。还有一面，我这个人是由两方面组成的，爱自己就是爱我这个人，对吗？爱我这个人两方面组成，一个是看得见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部分，你要爱它，爱惜它，你不能胡乱吃东西，你不能熬夜，这都不叫爱自己，对吗？我们先爱我们的看得见的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看不见的 灵魂的这个部分。所以人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看得见的身体，一个是看不见的灵魂。所以这两个部分哪个更重要呢？哪个更重要呢？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一个死人是有肉体的，但是他没有灵。一个死人他是只有一部分了，死人就只剩一部分了，只有这个身体，他没有灵，所以他成了死人。所以对于活人来说，让你能够活着，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活着，你可以动，你可以思想，你可以决策，让我们活着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中那个灵魂的部分，是我们生命中那个灵魂的部分。所以灵魂是人活着的根本，也就成为活人最重要的部分是你的灵魂。活人最，这个灵走了，这个人也就走掉了。所以灵魂对于活人更重要，它是我们的根本。整本的圣经哈，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耶稣讲的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的话就是灵，我的话就是灵。所以整本圣经实际上是一直强调的是看不见的灵魂，它指明这个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这个人还有灵魂的部分，我们只认为我们有身体，所以我们保养顾惜的都是这个身体的部分。但是耶稣他一直，你看约翰福音也好，他每一次都是从物质的层面马上给你带到灵魂的，生命的江河，活水的源头，在你的里面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都是指那个灵魂的部分。你要顾惜你的灵魂呀，你要照顾好你的灵魂，这叫爱自己，这叫爱自己。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他就说啊，我们积攒财宝，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只知道我们身体的这个部分，我们只知道顾惜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积攒财宝，我们吃各样的营养品。但是刚才耶稣说，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你的灵魂，你到底为你的灵魂，你照顾的有多好？你照顾到他了吗？你认识你的灵魂吗？所以圣经是一直要强调的是看不见的这个灵魂，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然后灵魂它常常跟性命跟生命是同一个词，每次都说灵魂或作生命，生命或作灵魂，是这两个是同一个词，就是你的生命啊，它就是你的生命。所以耶稣来他要拯救的就是我们的灵魂的部分，就是来拯救这个看不见的地方，医治的是看不见的灵魂。所以爱自己可以说就是照顾好你的灵魂，照顾好你灵魂的需要，照顾好你身体的需要，这叫爱自己。所以这个就是舍己和爱自己的不同哈，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爱自己，照顾好身体的需要，我们吃健康的食物，好好的睡眠，然后适当的运动，好好心情。我们的灵魂怎么样照顾它的需要呢？怎么样照顾好？现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照顾我们身体的需要。那问题就是，你照顾好你灵魂的需要了吗？你每天真的照顾好你灵魂，你知道怎么样照顾你的灵魂吗？你知道你怎么样去照顾你的灵魂吗？那就表明你是不是真的爱自己，表明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爱自己。你灵魂的需要都被满足了吗？那灵魂有什么需要？灵魂有什么需要？我们的灵魂有什么需要？我们只想讲我们灵魂四大基本营养素哈，灵魂有四大基本营养素。安全感，第一个，安全感。尊贵感，尊贵感。价值感，归属感，被爱感，这是你灵魂需要的，这是基本营养素。这些营养素有一个缺了，比如说你这个人没有安全感了，你就开始整天活在惧怕担忧里面了，其实是你灵魂里面这个营养素缺了，你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每天就开始有症状了，那个就外显的一些病症，就是你开始害怕了，你开始担心疫情了，你开始怎么怎么样，没有平安了，失去平安了。所以哪一个营养素缺乏，这中间哪一个营养素缺乏，我们都叫它灵虚了， 我们说灵饥渴了，你的灵虚了，你的灵渴了，所以耶稣说你饥渴了，饥渴慕义的人呐，饥渴了，你的灵虚了。那么哪一个营养素缺了，你的灵就开始虚了，你外面的症状就是你的思想开始负面了，你的情感，你的情绪开始下沉了，你开始发脾气了，你开始闷闷不乐了，你开始抑郁了，你开始受压了，里面你开始苦毒了，你开始看人不顺眼了，其实是你心里有苦毒了，你就开始看人不顺眼了，然后你开始嫉妒了，你不满足了，你开始嫉妒，你不满足，你就开始嫉妒别人了，你就开始悖逆了，或者是你别人称赞别人，你就开始去抓那个别人的接纳和肯定了，人家称赞别人，你心里就难过，因为你想要那个称赞，你想要那个称赞，当别人被称赞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酸酸的，就那种感觉，别人被点赞了，哎，我怎么没有被点赞，你心里就会有一点点的那种酸酸的感觉，那个都叫灵虚的症状，就表示你灵里面的营养素已经开始缺乏了，你明白吗？所以说我们照顾好你灵魂的需要，其实就是让你每天的灵魂吃饱饭，就是每天这几个营养素你要吃饱，每天来吃饱饭。那我们怎么样让灵魂吃饱饭？那灵魂的粮食是什么？我怎么样得着这个安全感，这个价值感，尊贵感，我怎么样得这些满足？它的粮食是什么？粮食是什么？耶稣刚才说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的话，神的话，当我们一信，我们常常说我们信的时候就表示吃了，我一信他保护我，哎呀，我就有安全感了。我相信他爱我，哎呀，我就被爱了，我的爱就得着一个满足了。我相信他爱我，我相信他的全能，我相信他每天的供应，哎呀，不用为明天忧虑，因为上帝知道我明天的需要，他应许我明天他会供应我，哎，我就没有忧虑了，我就安然了，我就平安了。哎，我们的里面的吃饱，灵魂的吃饱是靠神的话语的。你信就吃，你信的时候，哎呀，就饱了，然后你那些害怕的就没有了，然后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果子就是平安和喜乐，就是平安和喜乐了哈。所以照顾好我们灵魂的需要，其实就是每一天我们吃神的话语，信，每天吃，每天读，每天你要信，你信的时候就你的心灵就得着了满足，饱了，你就不会有那些症状了，什么怕呀，忧啊，那些东西。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每天照顾你灵魂的时间和精力，跟你照顾你身体的时间和精力比较起来，哪个更多一点？你花在灵魂的需要上你的时间多，还是花在你身体的需要的时间多？如果说灵魂的需要更重要的话，应该是花在你灵魂的需要，照顾你灵魂需要的时间应该是多过照顾你身体的需要的时间的。你花在你就是看重吗？我们是不是真的看重啊？那人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是对灵魂的无知，我们不知道有灵魂这回事儿，我们就觉得我这个人照顾好自己就吃啊，营养品啊，就这。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灵魂，你的灵魂呐，拯救你的灵魂呐。我们第一个是我们的无知，第二个是我们并不看重，我们并不看重，我们知道哦有灵魂，可是我们好像觉得这个东西也看不见摸不着，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重要吗？哎呀，每天我的那个挣钱最重要，哎呀，我这个还是照顾好我的身体最重要，哎呀，灵魂反正也看不着，看不见摸不着，就这样吧，就不是很看重哈。第三个，我们不知道灵魂的粮食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会到外面去找，我们总觉得所以刚才我们读传道书的那个经文哈，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个是谁说的呢？这可是那个所罗门说的。所罗门是什么人？他是功名利禄什么享乐智慧才能什么什么他都拥有的一个人，但他最后说虚空的虚空。那人的问题就是 不明白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灵魂的粮食和满足，所以就到外面去别的地方去找这个满足，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空虚。那个我们姐妹她的孩子去美国旅游，哎呀每次旅游了好几十个国家了哈，然后她还是不满足，哎呀就是看不饱啊，听不足，就是怎么看，哎呀怎么里面还是有一种不满足的空虚感。因为我们的灵魂是用神的话语来填满的，不是通过外面的，不是通过名利、学问、旅游、爱情、人的称赞、子孙满堂，这些都不能满足你灵魂的需要。你的灵魂的粮食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去那些地方去找，我们就要学更多的知识，所罗门更有智慧，然后更大的名气，更多的财富，最后发现哎呀所罗门什么都有了呀，他什么都有还是虚空，他里面那个灵魂他就是觉得虚空，因为他不知道真正，他最后他知道是上帝，是神自己成为我们灵魂的这个满足。所以爱自己和舍己的关系哈，爱自己就是照顾好我们身体的需要和灵魂的需要，那爱人如己，也就是说在你爱人之前你要先爱你自己，你要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人。也就是说你在帮助别人之前，你看在飞机上哈，他是说你自己先戴好氧气面罩再去帮助别人，他一定是这么强调的。你在帮助别人，你先吃饱饭哦，你要吃饱了才能去帮助别人哈。你要去帮人家搬家，你得先吃饱饭，然后你再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自己，我们李圣牧师经常说，你先蒙恩，你的心灵先吃饱了，你才有能力去爱人。你心灵的蒙爱的水位，蒙恩的水位要够。我们老说蒙那个水位够了溢出来的部分是去服侍别人，是去爱别人的。所以是在我们是先要自己蒙恩，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灵魂的需要。当人没有吃饱的时候会怎么样，人如果没有吃饱饭他就老意识到这个胃，他老意识到饿，对吗？有人说进食祷告，有人进食祷告他其实老想着饿呀，老想着那个时候他老想着食物，就老意识到那个，因为你饿了嘛，所以你就意识到，等人吃饱了呢他就意识不到胃了。像我们现在如果每个人都吃饱的话，你就来注意听讲道了，如果你饿得很你这个时候听不进我的讲道的，你会意识到我这个地方饿，然后你脑子里边开始想那个饼啊，像上海人现在可能觉得他没有精力，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别人，没有办法专注到别的事情了，他会老意识到自己，老意识到那个饿。当我们的灵魂没有得着满足，没有吃饱，你的灵没有吃饱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就会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就是那个己，就是强，你就老意识到你自己，因为你饿了，因为你的己，你这个灵魂里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你老意识到我不够，哎呀我这个也不够，哎呀这个事情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哎这个事情哎呀我的什么，先想自己的，因为你老有一种缺乏感，就对自我意识，所以你老意识到，你没吃饱饭的人老意识到饿，那个灵里面没有得着饱足，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你就会有强大的 ego，就是那个舍己的己，我用那个字比较能区分出来哈。当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有强大的 ego 就产生了。所以，没有好好的爱自己是 ego 产生的原因。你没有吃饱，所以你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老想着自己那些需要。第一个总想自己，总是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所以爱自己和舍己的关系是，你只有真正的爱了你自己，你才真的有能力舍掉你自己，你就意识不到你嘛饱了吗，我就想不到我自己了，那个己就没有了，那个就是你真正让你的灵魂吃饱，哎，你发现你意识不到，你就会忘我，你就会忘，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想不到胃，然后你就会做事情啊，你就会想到别人的益处啊，你就会帮人啊，因为你想不到自己这个胃里，因为你是饱的， 因为是吧，如果你是恶的话，你常常想的是这个，你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的。所以那个己常常出来，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灵魂深处，我们其实你并没有好好的爱自己，我们的灵魂并没有吃饱。所以爱自己是舍己的前提，你要真的能舍己，你能够忘我，是你自己先要灵魂得了满足，得了满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我们是来看舍己的第三个部分。那么我们前面讲己有几个表现，第一个是为自己听自己的，然后我们今天讲第三个就是自义，就是自以为义，它的简称就是自义。我们再读一些经文哈，我们来读。好，我们一起来。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创世纪1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好，我们刚读了很多的经文哈，为什么要读这么多的经文呢？我们先看哈，义，自以为义，什么叫义？我们下一章哈，义，英文 righteousness， 就是正当的、正直的、对的、善的、不错的、没有错的、有理的，这个是他的自义哈。那我们刚看到创世纪那节经文哈，我特别加这节经文，为什么？因为上帝他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每次造完了之后，他都有一句话叫什么？神看着是好的。他每造一个哈，造了日月，然后什么各种动物，造完之后他都说神看着是好的。那造完人之后，最后都是他看一切都甚好，都是非常的好。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人的灵魂的深处，我们在人的灵魂的深处有一种尊贵感的需要，就是你需要相信你是尊贵的，你这个时候灵魂就得了饱足。你需要的，而且你需要相信我是好人，我是好人，然后那个时候你的灵魂就平安了，那个时候你的灵魂才能得饱足。我们需要相信，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他看着都是好的，在堕落之前都是好的。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我是好的，我是尊贵的，这样的一种灵魂的需要，这种尊贵感， 每一个人都需要。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尊贵感，他整天控告自己。你知道为什么抑郁症吗？抑郁症就是每天接一个控告，就是你不好，你不好，你失败了，你没用，你完全没有用了，你这一生失败了，你是不好的，你是不好的，你是不好的。他每天在接我是不好的，他的灵魂会怎么样？他的灵魂就瘫痪了。他的灵魂就瘫痪了，然后那个带来的那个感受是非常的痛苦，所以抑郁症痛苦到那种痛苦感会要他结束这个生命才能摆脱这个痛苦吗？是非常的痛苦。所以一直接这个我不好，每天哦，如果你每天都接那个意念，你老接我不好，我失败，这个人是他的灵魂是完全瘫痪的，他连起床的力量都没有的。然后到最后的话，他会走上绝路的。所以人是需要有这种我是好的，我是尊贵的，这个灵魂才能真正的平安息了，要不然你的灵魂就不安息的。那么堕落之后呢，人堕落之后，因为失去了与神的关系，也失去了神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神造的，我们还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没有跟神的关系，我们也没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个称义，就去找这个尊贵感了。我们就要，你一定要的，因为你特别难，你没有就特别难受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尊贵感。那么人因为不是从神的话语来得这个尊贵感的时候，我们是从别的地方去自己的方法，别的地方来找得这种尊贵感，这种义，就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就这个意思，我是个好人。所以义的反义词就是罪嘛，对吗？义的反义词实际上就是罪，义就是好的，我就是对的，正直的，我没有错的。那么人从两个，基本上是两个途径来得这个尊贵感和称义，就是要称义，人是需要称义，神需要称义。第一个，行为，靠行为称义。第一个，人的方法和人用自己的方法了，不是从神的话语来，就是靠自己的方法，就无花果树的果子，无花果树的叶子，自己的方法，靠行为，就是我做到了律法的要求了。所以刚法利赛人，你看我十分之一了，我捐了这些，我没有勒索，我也没有奸淫，我什么什么没有做，我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了，所以我是好人，我比他好，我比那个税吏好，那个税吏他还去勒索别人的钱财，所以我比他好。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他是靠行为称义。你看我是好人，他要得着这个尊贵感啊，每个人都需要这个，只不过他是通过这个方式来靠行为称义。所以犹太人他们有6000多种，据说有律法的条例，靠律法成立嘛，靠行为律法，再有6000多种，他们就变成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行哈，因为我要靠着行出来了，我就称义了嘛，所以他们就不能。我记得去以色列，我们那个在旅馆里面赎罪日好像是，那个电梯就停了，你连按电梯的按钮都不能按的，因为你因为那叫赎罪日，就是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嘛，有个行为嘛，它有一个律法，就是说你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他们也不能烧饭，都要前一天都准备好了，不能碰的啊。我们那个电梯真的就到现在还是这样啊，以色列那个旅馆电梯就停了，因为他你不能去按那个按钮，好像是他们后来好像就是说所有的都按设计了一个，他每层都停，就没有人去按按钮，就你不会去触犯那个律法了，它每层都停，每层都停，自动的，反正就是你们大家都不用按按钮了。所以这是犹太人他们。但是雅各书什么，雅各书说你在律法上，你在一条上跌倒的就是犯了众条，你只要有一条你没有做到，你就是触犯了全律法，你就触犯了全律法。所以耶稣他把律法到新约的时候，他把律法的标准提高到了心思意念的层面。然后你看那个女人，你动了淫念，你就是犯罪了；然后你恨人了，你就是杀人了。他把这个律法为什么提高到这个层面？这个他提高到这个层面，他就是告诉你们，你们不可能靠自己行律法的，你不可能的。他告诉你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你自己行出律法的那个而称义，你不可能达到律法的标准。 你不可能，耶稣那个标准很高，而且你触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没有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能够称义，这条路是不通的，这条路实际上是不通的，你不可能，没有人可以。那如果是行律法称义，按着行为称义的，他反而会带来假冒为善。所以刚才耶稣就说，你们外面虽然都行了，但是你里头你还是不怜悯的，你还是恨人的，你里面勒索人的，你里面嫉妒人的，你里面贪婪的，你里面还在犯罪的，你是假冒为善，就是你却自欺欺人，你还觉得我是好人，那你就跟救恩就无缘了。为什么耶稣那么严厉的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他实际上是跟救恩无缘了，因为你觉得你是好人嘛，你康健的人有什么医生呢？耶稣来招罪人的，那么你自以为义了，你还以为自己是义的，你完全活在一个骄傲和自欺的里面，你完全在一个欺骗，离救恩就更远了，离更救恩更远了，是一种假冒为善。那这是第一个途径哈，靠行为称义，就是人的方式，我们要称义。第二个途径，从人的称赞来得一种尊贵感。我是好人，经常有人说啊，你真好，是吧？我们人总是互相称赞哈，哎，你真是好啊，你真好。那么，所以这是第二个途径，就是从人的称赞来得这种尊贵感和好人的证据。我们哎，人称赞我，我就觉得我是好人了，有证据证明我是好人。那么这样的话，人就很喜欢高位，对吗？喜欢人来尊重他，然后在街口上祷告，在坐高位，然后喜欢在人前表现，喜欢炫耀自己的功绩，为要得人的称赞。就是他得称义啊，他要实际上最后得着的就是，哎，我是个好人。他要的是这种满足感，他就要的灵魂这个，他在人前所有的这种表现高位，都是为了这种尊贵感和好人的这种感觉。同时，那他同时就会受人的话语的捆绑了。那要是人不称赞你呢？你如果把你的尊贵和好建立在人的口中的话，那人不称赞你的时候，你就会受伤了，你就会很难过，很难过了，所以受到人的捆绑了，你就可能会讨好人，你也可能会怕人的话，怕人，你会怕人，所以你就反而受了人的话语的捆绑。那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主耶稣他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不把自己交在人手中，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因为他有蒙爱的确据，他知道他是谁。所以在那个魔鬼试探嘛，四个试探的时候，让他有个虚荣啊，这个都给你，然后要一个虚荣的试探，他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有这个确据，我不需要用这个位置，这个荣华富贵来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不需要，我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胜过了那个试探，因为他知道人今天可以高唱何塞纳，明天可以把你钉十字架，他知道人的虚妄，所以他不把人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他不把他的好，他的尊贵感建立在人的口中，人的嘴里。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自义有一些什么特征，它有什么症状。那么我们来查验一下哈，我们来 X 光给自己照一下，看看我们里面会不会也有想从人的称赞得这个称义，或者是想从行为来得称义哈。这个都是自义，都是自用自己的办法，然后用自己的行为来得着这样的一个尊贵感。我们看一下自义的人的一些症状。第一，自尊心特别强。什么叫自尊心？自尊心特别强。自尊心就是怕犯错，怕被人看低。就是马上你要反驳了，自卫心很重。就不能说不好的，就说一点点你不好，马上我就要证明我是好的，马上我就要防卫了。马上了，那个叫自尊心特别的强。其实这是一种自义啊，就是你用自己的办法要得那个尊贵感嘛。 有的时候哈，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小组发言也好，或者是祷告会也好，也是我第一开始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当中祷告，特别特别害怕。我怕什么呀？不就怕别人怎么看我吗？是吗？我们有时候祷告不敢开口，你怕啥呀？你是跟上帝说话，可是你怕的是旁边那个人怎么看？你说，哎呀，这个人祷告怎么这样啊？这个人祷告太糟糕，这个人祷告不好，你是怕被人看不好，对吗？你怕。自尊心，其实我们都有这种哈，就是你怕，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尊贵感建立在人的口中，他说你不好就是不好吗？所以我每次祷告会我们都说啊，几个不怕哈，不怕人啊，不怕句子不漂亮，不怕短，我每次祷告会都要鼓励大家祷告开口啊，不要怕人啊，不要怕啊，不要怕句子不漂亮，不要怕句子短，不要怕，你是跟天父说话哈。这第一个是自尊心特别强，特别强烈的一种自尊心，怕人怎么看，特别怕被看低，特别怕被看低，因为你没有尊贵感，所以你就怕被人看低，你的尊贵感是建立在别人的嘴巴里面的，所以也就不能被批评，很不能，要顺毛摸，这个人很不能被Joshua 你能被批评吗？以前我弟弟在家里面，我们都给他一个那个叫，我妈老说他叫顺毛摸，就是你顺着他，你不能说他一点，你不能说他不好啊，然后就哎呦就要跳起来了，就要顺毛摸，这也是一种哈，实际上是自尊心太强啊，你不能被批评，不能被指正。仿佛人一指正你我就不好了，好像就是哎呀，我就是不好了，人一说你问题就不好了，好大喜功，很用名校啊，喜欢啊给自己贴事业呀，用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贴金，就表证明你看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然后我做到了什么什么位置，我买了什么房子，我现在怎么样了，证明我是好的，你看我是尊贵的，我是好的，所以很容易在乎人的话过于神的话，就会在乎人的话过于神的话，也容易受伤，因为你得不着人的称赞的时候，得不着人的接纳的时候，就容易受伤了，就会受伤，所以人际关系常常是有问题的，你太强的自尊心的人，人际关系一定有问题，因为你整天害怕别人看不上你，你一定是有问题的，在乎权力，在乎高位，容易争竞嫉妒比较，容易争竞嫉妒比较论断，特别是心理的论断，有的时候是心理的论断别人，为什么你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其实那个目的还是要证明我是好的，我比他好，刚才那个法利赛人，我比这个税吏好，我就比他好，我比他好，所以用贬低别人其实最后的目的是要得那个尊贵感和好人的这个证据，喜欢讨好人，可能会怕人，然后逃避人，喜欢在人群中表现炫耀虚荣心，把本该归神的荣耀很可能就归到了自己身上，就是偷窃了神的荣耀。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希律王，圣经里面有一处记载那个希律王是怎么死的，他不将荣耀归给神，马上就死了，就是他的死因就很奇特啊，就他不，人家就说啊，你就像神一样了，然后他不将荣耀归给神，然后他就被虫咬了，然后就气绝身亡，就马上就死了。所以耶稣他责备最厉害的其实是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骄傲使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没有病的，现在一种严重的自欺，也就跟救恩是无缘了。那我们的灵魂都需要尊贵感，我们都需要这个好人的肯定，每一个人你都需要知道相信自己是好的，你才能得满足，但是堕落的人是从用错误的方法来得，就我们刚刚说的用错误的方法，行为称义和人的称赞，所以要么就是假的外面的粉饰，其实里面根本就做不到，里面根本就不是义的，离神的义更远，因为外面是假的粉饰的，或者是从人来的一个称赞，那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人有的时候看你是好，有时候你把你自己的尊贵感建立在人的口中，你就受人的辖制，所以人就成了你的偶像，人就你会受人的辖制了。那么得了称赞就骄傲，你得了称赞，哎呦，你就觉得，哎呀，我是好的，把本该归神的荣耀可以归到自己身上。 得不着又受伤。你觉得他怎么看不上我呀，他怎么看不上我，那你怎么样啊，就开始了。啊，你就彼此还会控告哈，你怎么会看不上我呢？灵里头不饱足，离神的义更远，离神的义就更远，离神的救恩也更远。那神的救法，那我们今天实际上是讲因信称义的。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哈，我们实际上是要讲上帝的拯救，上帝是怎么来救我们的。我们再读一段经文，罗马书。好，我们一起来。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刚才看了一些经文哈，我们知道义就是好的、正当的、正直的、不错的。那称义呢？称义的意思就是算你无罪，我看你是好人，我把你算成好人，我看你当把你当好人看待，我把你当就要称义啊，我把你当好人看待。那因信称义哈，其实称义这个词其实是法官，就是法庭上的一个词，就是法官判定啊，因为比如说你犯了罪，然后别人替你付了赎金，然后你就走出去了，然后法官说无罪释放，你现在就无罪了。我而且不光是无罪哦。称义是说我算你是好公民，我还算你是好公民。所以赦罪之恩和称义之恩哈，还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稍微是有一点不同。那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它是因为都是恩典，赦免了你，我不算你有，我不算你有罪了，你就可以出去了，你没罪了，你没罪。但是称义还多一点，我还算你是好公民呢。哦，你不光是没罪了，我还把你当好人看，我把你当这个是，所以赦免之恩和称义之恩一定是在一起的，前面一定是后面的一个前提，一定是你无罪了嘛，我才能你才是被称为好的。所以我还不光是你没罪了，我还把你当好人看。所以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因信称义就是当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的救赎，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替代了我所有的罪，我被判定无罪，我现在就接受了这个称义的身份了，我相信，因此我现在就是无罪的，我被赦免了，然后同时我被接纳为儿子，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神，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付的一切的代价，我相信，所以我现在被接纳为儿子，同时我接受这些事实，我相信神的话语，神所做的一切，因此我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儿子的身份，还有一个是称义的身份，就神还看你，本来我是个罪人，神说我把你当好人看，我现在把你当好人看了，我把你当好人看。那堕落哈，人性堕落之后， 因为这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断裂了，我们跟他的关系没有了，所以那个关系所带来的身份也就失去了，对吗？你关系没有了，所以那个身份，儿女的身份也没有，那个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也失去了，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也失去了，那个权利所带来的生命体验也失去了。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打一个比方，我做一个比方吧，比如川普哈，川普他的前妻，我说他的前妻哈，因为跟他没有关系了，对吗？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就没有总统夫人的身份了，对，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就没有身份了。那这个身份还有权利呢？那个身份可以自由的进出白金汉宫，比如白宫，那他就没有了进出白宫的自由了，他权利也没有了。那他的整个的生命体验跟现在的那个夫人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川普的夫人因为在一个关系里面，所以这个关系带来的身份他有了，那这个身份带来的权利他有了，那这个权利带来很多生命体验哦。这四年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他整个生命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跟上帝堕落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就是跟上帝关系隔绝，就是那个堕落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失去以后，我们失去了儿子的身份，我们失去了那个身份带来的很多权利啊，那个权利没有了，我整个的生命状态就不一样。这个就是浪子回头这个故事要启示的。浪子回头启示是什么呢？你失去关系就失去了一切了，你这个小儿子因为不要这个离开爸爸了我就走了，失去一切，关系恢复一切，家里边什么都是你的了，你什么都恢复，因为关系的恢复。这个其实是预表上帝的救法，拯救法。其实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它是在预表上帝是怎么来拯救我们的，就是恢复信。他说你信吗？对吗？你因信称义，信就是我们恢复了跟他的关系。我原来是我根本连什么什么神呐、啊，根本就不信，我信，我恢复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恢复那个关系里的身份儿女，然后那个，然后还有呢，他说你信还给你一个称义，你是好孩子，你现在是好孩子，恢复了一个好孩子的身份，先有这个身份的恢复，然后恢复一个尊贵的蒙爱的自由的儿子的心灵，哎，这个心灵就你确信，就他说你现在是儿子了，我们一确信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儿子了，所以我的心灵就开始发生改变了，我确信了，我的心灵里面开始恢复一个尊贵的蒙爱的自由的儿子的心灵，不再是那个孤儿的心灵，而这样的心灵它就带来新的生命的体验，同时他还生出哈，我们看这个，同时生出行善的愿望和力量，同时就是你这个你恢复这个心灵之后，你同时生出了行善的愿望和力量，经历生命的更新，带来新的生命体验。就是刚才我就说从关系恢复整个的权力，然后到你的心灵，从身份关系身份心灵，然后你里面的愿望开始发生改变，然后你开始发现你的行为又开始改变了，你去愿意行，你就可以有那行善的力量啊、你知道其实哈，人的行为，我们常常说神的救法是很奇妙的，它是从关系开始，然后到心灵的拯救，然后我们从我们里面对自己身份的一个确信，我们的行为就开始改变，它是从里往外改，所以它不是从外改你的行为，它是从关系开始，然后改你的里面的心灵，然后到我的行为。举一个例子哈，我都举了好多次了这个例子，但我想不到最好更好的例子哈，就是说比如我去我弟弟家，我不敢随便开冰箱吃东西的，对吗？我去我弟家，我弟妹他们家，我是不能随便开冰箱，他的女儿就可以，我没有，我的身份是姐姐，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去开这个冰箱，但是我去我父母家，我是儿女，我回家我就开冰箱，我饿了我就吃，我对我身份的认定带出了我的行为，就是我儿女就有这个权利， 儿女的身份带出了这个自由的权利，我是自由的，但是那个姐姐的那个身份没有这个权利，人家家的东西她的儿女就可以，她女儿我看她经常，我也有时候我饿了想吃，可是我不好意思开那个冰箱，我看她就开冰箱就在那吃，这就是我们对我们身份的确认带出你的行为的。所以上帝拯救我们，他要改你的行为，他是要改你的身份的认定的，你现在你的身份认定之后，你的行为就开始改变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就好像街上现在一群孤儿，然后无家可归的孩子，然后他们又偷又抢又骗，那我怎么改变，我是政府的领导人，我怎么样改造这些孩子，我怎么样改造他们？那第一个方式，把他们送到劳改所去，又偷了送进去劳教，然后出来犯法再去，你的行为一定要改，你不改就送进去惩罚，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我把这些孩子领到家里面，我收纳他们为儿子，我让他们当儿子，我给他们新的身份，而且我还告诉他们，你们现在都是好孩子哦，我要告诉他们哈，你们现在是好，称你义，我称你为义，你现在是好，你接受吗？你接受当我儿子吗？他接受，好吧，那我还称你是好孩子，然后我告诉你，你当这个儿子呢有哪些权利，你可以随便开冰箱哦，你饿了就可以吃的，你可以有这个权利，然后呢你的需要我都会供应你，你要交学费了你不用再去偷钱了，你上学吗？我会的，你如果哪天要交学费哈，你上大学所有的学费，中学我到时候都会给你的，我这是我的应许，我给他应许了，我给他儿子，你的身份，你的权利，我给你应许，你所有的吃穿我都会供应你，你不要忧，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忧虑，你所有的一切我都会供应你的，但是你要有节制哦，但是你还要节制啊，你不可能一天吃十个冰棍儿，你一天大概就吃两个冰棍儿哈，但你还是自由的，你是儿子嘛，你还是自由的，我也给他责任，你是儿子哦，所以呢你不能再去偷了，你不能再说谎了，你不能，你现在是儿子了，你不要去，你儿子不是不去说谎话的，儿子不会骗的，而且你是好孩子哦，好孩子是要带弟弟妹妹的哦，要爱，就爱爱爱周围的这些弟弟妹妹的，你要爱他们，你要爱他们，这个孩子当他确信了他的一切需要都已经被满足了，对吗？他对他这个身份越确信，这个孤儿被我收纳为儿子了，他对他这个新的身份他越确信他是儿子，他的行为就越开始改变了，他越有儿子的心，他就越享受这个儿子的自由，享受儿子的权利，他的己的需要，他的需要，他那个己的需要都被满足了嘛，我都应许他满足了，他会怎么样？他会那个 ego 就越来越弱，他不会再去偷啊抢的，因为偷啊抢是为了他那个他自己没有被满足，所以我要吃口饭呢，我要偷东西来，他现在都已经被满足了，我都满足你了，所以那个己就越来越弱，那个己他不需要为自己再去谋划什么，不需要再为自己去，他的私欲就越来越少，那他的罪就越来越少了，对吗？私欲怀了胎才生出罪的，他的罪就越来越少了，同时他里面生出一个感恩，里面有一个感恩，他有一个愿意的心去做我希望他做的，他会朝着那个好孩子的那个行为方式去努力去行，就说他认为他是好孩子了，所以他就会去行那个好孩子要行的，他就愿意去行了，他也有力量去行了，因为他有一个好孩子的确信。你知道那些悖逆的孩子，其实是他一开始因为别人就说你是坏孩子坏孩子坏孩子，所以他说反正我也是坏孩子了，所以我就干坏孩子的事情吧，符合我的身份的，所以他的行为是跟他对他的身份的确信有关的，他确信他是坏孩子他就干坏孩子的事情了，当他确信他是好孩子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开始，他里面生出一个愿望，生出一个 那种感恩或者是一种力量，他就去行那个好孩子该行的善事。就我跟他说了，好孩子应该是这样照顾弟弟，他就有力量和愿望，他就去行。所以上帝是这样拯救我们的，这个是上帝的拯救法，和也叫恩典法，就神是用恩典来拯救我们。先是从信恢复一个新的身份，因信称义，然后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好人了，给你一个新的身份，然后我们就开始朝着那个好人，我们带着那个感恩，我们已经，我们得了尊贵感了，对吗？这个时候，哎，我是好的，我里面满足了，我不用再去从人那儿抓呀，从什么什么行为，我不用了。我很平安，我已经是尊贵了，然后我有一个愿望和一个力量去行那个好的一个行为，那个好。所以人在这种尊贵感，这个好人被肯定当中，我的灵魂得了满足，我的灵魂，这是恩典，恩典带来的，并不是我真好哦，是给我这个身份，这是一个恩典，就是所赐之意。我赐给你一个好人的身份，你本来是个罪人，所以这个非常的，我有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想哈，想不明白。你看啊，我们什么也没做就变成罪人了，然后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啥也没做就变成好人了，就是亚当犯罪我们就成罪人了，然后耶稣基督做了，然后我们就成好人了，这叫所赐之意哈。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华人其实有的时候转不过来哈，所以就恩典啊，就恩典的这个，我们还是那种我要修行，我要做好，我要修。上帝不是，上帝是先改你的心，先改你的心，是用恩典，给你恩典，让你先有一个尊贵感啊，我是好人，然后你就生出了那个去行的力量。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哈，你让那个孩子收玩具。你说把玩具收了，我经常做这个比喻，你把玩具收了，那孩子不一定能收，他没有力量。但是你说你是好孩子，好孩子都会把玩具收的，对吗？你这样说，然后你知道这样他就很容易去收。为什么？他先得着了灵里的一个满足感，哎呀，我是好孩子，对吗？我心灵得了满足了，然后我就有力量了，就是照着那个好孩子的那个要求去做，他有力量去行。所以这是上帝来拯救我们，就是让我们灵里面得着这个尊贵的，这个我们有这个需要吗？你得着了这个满足，然后我就生出了这个行善的愿望和力量。这个灵是灵里得满足之后，我就有力量了，我就有力量去行善了。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哈，所以真的是，如果你想改变你的孩子，你想改变你的先生，你如果觉得他们有需要被改变的地方，你要知道他灵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还没有满足，所以他没有力量，就他老看手机，他为什么站不起来，他为什么不能帮你做饭，他没有那个力量。你先肯定他，你要看他的灵里面哪些地方还没有得满足，要他的灵魂先得了满足，然后他就有这个行善的来帮你的力量，那个能力，我们说那个能力哈，能力是从心灵得饱足而来的。能力，我们讲这个能力，我们都想去做，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行不出来，因为你好像你不是很开心，你闷闷无乐，然后所以就没有无力感，有一种无力感，好像没有那个能力去行善，你就不想去行，好像也不想去行善，是因为我们的灵里面没有得饱足。所以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先得饱足，生出一个愿意的心。其实这个也是那个，就是那个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他实际上讲到的也是这个，就是那个小偷，然后他蒙了恩之后，他一直惯偷嘛，惯偷一直抓进去，改不了，改不了，就是改不了。当他被那个神父那个淫气的事情，他蒙了恩了，人家没抓他，还说：“哎呀，我送给你呀，我这东西。”你知道那个恩典在里面，就生出了一个愿意改的心了。就这个东西是要恩典里面才能生得出来的。他为什么改不了？他不想改，他根本就不想改。他惯偷，他不想改。但是当蒙了恩以后，他想改了， 他感恩，他里面那个恩典很奇妙，就是那个恩典和爱在人里面生出了我愿意改。不要小看这个愿意啊，这个愿意是上帝一直在制作的，就是这个愿意很难的。在恩典里面你就生出了一个愿意的心，这个很重要。这个愿意的心上帝会赐给你力量的，你就哎，他后来真的改了，他后来真的改了。所以这是上帝的救法，因信称义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信恢复关系，然后给你一个身份，儿子，还有好人的身份，然后我们的里面的尊贵感得着了满足，以至于我们生出愿意行善的愿望和力量。那么所以恩典法其实也是灵魂吃饱法，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让你的灵魂先吃饱，就是上帝的救法哈，就是恩典法也是让我们灵魂先吃饱。那所以你的家人，刚才我是不是忘了说了哈？如果你的家人需要改变，真的需要你常常去肯定他的，是需要他，你先肯定他的尊贵，他是好的，你要先是肯定他里面，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的尊贵感，要先肯定他，以至于他能生出一个改变的力量和愿望。那称义之恩它的功效，我们看一下它的功效哈。称义之恩的第一个功效，第一个一上一章，除去自夸和自义，除去自夸和自义，这个恩典是其他所有宗教都没有的概念，没有，其他都是让你自己修行，你往好了去做，你去修，没有什么所赐之义，没有什么所赐之义。基督信仰是先给你一个好人的身份，给你这个好身，给你一个所赐之义。所以只有恩典才能对付骄傲的，所有的靠自己去积德行善，你靠你自己去积德行善得那个称义的，你会越修你会很容易落到一个骄傲的陷阱里面，就我比他好，你看我都做到了，我比他好，就落到一个骄傲的里面，落到一个自义的一个陷阱。但是只有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我是领受的，不是我的，对吗？我这个义也不是我的，是我领受的，是他给我的，是这个礼物。你今天有爱心，你今天有信心，你今天愿意帮助人，你今天温柔，你良善，你全是恩典，你是好人，都是恩典。所以不是因为你好，所以他就除去了那个自义。只有恩典能对付骄傲的，只有恩典能对付骄傲，全是领受的，所以你没有什么可自夸的了。自夸是我的，我不生产任何东西，我所有的善，我所有的好都是他给我的，我里面愿意的心也是从他而来，我的信心，我的爱心，我一切的。所以除去了人的优越感，优越感就是因为我好嘛，我比别人好，所以除去了，因为你的好都是领受的，都是恩典，所以恩典才能除去人的优越感和自夸和自义。那称义之恩带来自信，但不自义，它带来人的自信的，因为我的尊贵感得着了满足，我是尊贵的，我是好的，我是好的，我是尊贵的，所以它带来一种这样的一种尊贵的一个确据的时候，它是抵挡那个控告的声音的，抵挡那个控告，特别是抑郁症的，特别是容易接控告的，容易接那个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特别需要称义之恩。所以很多时候哈，信徒其实是没有支取这个恩典，就你还接控告，还是接上。其实很多时候上帝说这个事情你没有做好，但你这个人是尊贵的，你是尊贵的，我赐给你这样的一个义。所以这个它可以帮助我们抵挡控告的声音，让人自信但不自义。但是这个自信跟世界的人的自信又有不同，这个自信是带着感恩的，一定是感恩的，因为并不是你的义嘛，是所赐之义。所以这个自信同时带着感恩，就跟那个世界的人的自信很容易走向自义和自负和自大 很容易走到优越，我就是比他好，我成功了，我比他好。那世界的那种自信是很容易走向自负自义的，但是这个自信它带来的不是自义，而是感恩。它是同时，它一定是同时的，自信和感恩同时，同时把荣耀归给神，不是我自己的荣耀，我是所赐之义，是上帝给我的。那称义之恩使人更加的谦卑，其实是更加也更加谦卑，因为里面足够有这个尊贵感的一个确据了，我是尊贵的，所以我可以被指正。你说我并不影响我的身份，我还是尊贵的。你说我没有问题，你批评我，我可以接受了，我可以心平气和的来听你说我的问题，我愿意改正，但并不影响我尊贵的身份。你有一个确据了，所以反而是可以被指正，可以受教，可以低。你看我低没关系，你看我，你看不起我没关系，我足够的尊贵，是上帝给我的尊贵感，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你人怎么看我都没关系，你看我低也没有关系，你就不在乎人的那个眼光，那个自尊心啊，那个自尊心就消散掉了。那个怕人看你低，怕人怎么看你祷告祷得好不好，我是尊贵的，你说我好不好没关系，所以你就不怕在人前说话了，你就不怕了。除去了自尊心啊，还有那种防卫心啊，你觉得那种防卫心都是自我保护，都希望我不能被说的啊，我就是好的，我已经尊贵了，没有关系的，我这个上帝的他给我的这个尊贵的心已经足够保护我了，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那称义之恩使人更愿意传福音，如果真的我们领受了这个称义之恩的话，我们更愿意传福音，因为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太多人受自卑感、抑郁症、人言之苦，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很多都是在一种人是又自傲又自卑的，一直在一种自傲和自卑的里面。我们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是很愿意把这个恩典跟他讲，希望他也能够跟我们同蒙主恩，也让他心灵尝一尝这个主恩的滋味。哎，这神有恩典给你的，你是尊贵的，这个尊贵不用在外面去拿，上帝就看你是尊贵的，你就是尊贵的，你就是尊贵的，同蒙主恩哈。然后所以我们常常要肯定上帝在人生命中的，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要肯定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真的，因为人其实都是靠自己，所以不明白什么叫恩典，所以心灵是一直都没有饱足的，他的心灵肯定没有饱足的，那个一会儿有尊贵感了，一会儿又失败了，又自卑感了，就上上下下的，因为他没有，他灵魂不知道到哪里得着这个饱足。我们是从恩典，是神的恩典给我们一个不能震动的尊贵感，这个尊贵感是不能夺去的。那最后就是我们要操练，特别是称义之恩是要操练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支取这个恩典，我们还活在接控告。如果抑郁症的人肯定没有支取称义之恩，你没有接，你还在接我不好，我失败，总是在一个接那个控告的声音，总是活在一个控告的里面。或者是你常常总是被人踩啊，家里面人就总是欺负你。有的时候哈，上周丽丽跟我们分享，好多人都很受益啊，就说呀，我也是在家里面被人踩的，我也是在家里面就是那个软弱的，好像人家总欺负我的。你要支取称义之恩，你是尊贵的，你要有自信啊，你是尊贵的，不要因为别人怎么话就影响了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心。所以我相信，我接受，我是尊贵的神的儿女，他已经称我为义，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好，不是因为人说我是好人，乃是他看我就是尊贵的，我就是尊贵的，我就是好的。那如果有罪哈，所以这个不是说就你就不悔改了，他赦免之恩和称义之恩是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罪，一定是悔改，然后再一次领受赦免之恩，同时接受称义之恩， 我们做神尊贵的儿女，也照着这个儿女当行的去行善，就是那个责任，他也赐给我们一个心，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去爱，愿意按着这个儿女，这个你不是好人吗？上帝说你就应该是爱人如己，他给我们一个力量，我们去活出爱的力量，去行善的力量，是在这个恩典里面，这个恩典给我们尊贵感，同时给我们行善的力量，让我们更能够去活出爱。好，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好，我们来，今天时间比较长了一点，我们来唱两首回应。